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我们小站迎来了一位新的朋友，他是西西的特别好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朱迪。朱迪，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你们好。
我们的朱迪很特别哦，他是西西目前采访为止年龄真的是破纪录的一位朋友。你是05后是吗？
对，09的。
哇，真的是特别小，而且朱迪现在应该是上
高一。
高一啊，哇，天哪，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像朱迪这样的年轻的朋友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因为现在好像很难看得懂，00后我都很难读得懂了，更何况09年的。那朱迪，现在课业压力重吗？
也挺重的吧，算是，但是也还好，周六周日还是有时间空闲下来。
那你觉得现在在你的这个阶段对你挑战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学业、你的感情还有家庭，还是你的人际关系呢？
应该还是算学业，因为跟父母关系也真的挺好的。然后人际关系，我觉得因为每天在祷告带领，看看就是祷告让我该如何跟任何人之间所有的相处，所以就剩学业比较有的时候头疼。
哦，那课业压力重吗？这个高一的时候。
我这个学期还比上学期好，上学期的文科比较多，然后我是一个偏理科的人，我的文科不太好，所以说上学期就很抓狂，但这学期就好一些，就是心理压力没那么大。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这样的话，那其实你的大部分的情感生活除了跟家人在一起，就是跟你的同学和朋友在一起是吧？
对对对。
那你在团体当中，就是你在朋友当中，是一般是会有怎样的角色呢？
其实我算一个，就是在陌生的环境里，或者就是一个大团体里面，我算一个内向的人。但是当我在这个大团体里面找到我的朋友们，就是形成一个小团体的时候，我反而是那个外向的，来组织大家的一个角色。
那你对朋友的话是有什么要求吗？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我这个人一般交朋友是看第一眼，就是我第一眼如果我喜欢这个人的氛围，或者是我跟他相处起来比较愉快，包括他的为人处事，他做事的表现出来的感觉，如果我比较喜欢的话，心里就会觉得，哦，他有可能以后会成为我的朋友。
哦，那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有那种人，就是你第一眼感觉他哎不错啊，这个人还蛮真诚的，就会跟他做朋友，但是突然有一天或突然有一个事情他让你很惊讶，就是哎怎么会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个人我好像可以要再考虑考虑他到底是不是我朋友，会有这种经历吗？
就初三的时候，然后就遇到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她所说的和他的行为上的和他的感觉，像是一个每天很上进呀，学习很好呀，然后每一天但是也很快乐，也不是那种特别像书呆子一样那种，哎，感觉挺好的。但是慢慢慢慢就会发现他好像跟我以为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他营造的所有的让你感觉到的事情全是他的人设一样，你就被他引导性的想象成他故意变成的那样。然后可能是在其实也还好，就三个月吧，不到三个月，然后我就慢慢发现他的一些矛盾点和他的撒谎就自己就不攻而破了嘛，于是我就慢慢慢慢远，然后直到今年的时候我就完全跟他几乎就是算陌生人了。
是不是会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你会很伤心吗？还是我知道就好，就慢慢离开就好？
对，就只要我知道，让我不要继续被他欺骗，其实我觉得就还好，因为也跟他没有说熟到那种很交心的朋友呀，跟他就还好。
对，那这样的话，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他有问题，他之前不好，或者是说他有哪些问题，但是他很坦诚地告诉你了。那这种有黑历史的人，你会想要跟他交朋友吗？就是他没有骗你哦，但是他就是有瑕疵哦。
如果这个瑕疵是属于三观性原则上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就是道德底线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远离，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不像上帝，我没办法改变他们。我很容易，如果我跟他们混在一起的话，成为朋友的话，很容易自己也被引导，然后但是我不想成为那样子的人。
那对你来说的话，对你目前来说的话，你相信你的友谊或者说你周围的人是对你是有影响的？像你刚才说的那位朋友逃课呀，或者撒谎呀，他是会对你产生一个负面影响的。这种人你不想要去接受。但凡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你是很想要去靠近他，大家有一个积极的互相的影响，是这个样子吗？
对，也可能算是自己就是比较慕强。如果是那些影响力不好的那些人，那我可能就，我也是真的就是没办法让我自己，因为我个人本身其实就是特别容易被朋友来所影响。后来之后，我在这个学校认识一个学习特别努力的一个朋友，然后我后来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被改变。然后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方式和态度，就是也不一样。
我好像记得我有看到过一句话，说这个人的一个个人的水平，其实就是他周围朋友的一个平均值。
对的，是的，是的。
的确，周围还是这个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你也是很坦诚的说你比较慕强嘛，那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想法，还是会被很优秀的人，或者他身上肯定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会让我们被吸引到嘛，也想要拥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嘛，这很正常。但是硬币都是有两面的嘛。那这样的话，我在想说，你会不会是那种你的好朋友，他跟你说什么或提什么样的要求，你都很难拒绝呢？
是很难，我其实也在祷告，就是说让我能有智慧来如何跟对方，就是让大家都是很愉快的来解决很多事情。但是其实大部分我可能就还是远离，就是我如果他让我感到不舒服，或者他提的有些问题让我觉得非常难堪的话，我可能还是没有那个勇气来直接捅破，但是我可能就会直接就远离了。
那就是，如果是面对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边界感的人来说的话，面对这些没有边界感的人，其实你是很难去当面讲出来的，是吧？
我还是有点害怕，就是还是没有那个勇气。就是这个学期，就是2月份吧。然后我物理课上的同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过来问我，我也很礼貌，我就给他回答了。直到有一天他，因为我旁边我有同桌嘛，我旁边也坐了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直接过来说，我能坐你这边吗？因为我要问你问题。然后一开始我以为说，那她肯定就是。因为我们是三个人一个座位嘛，就是一二三，我坐在一个最右边，最左边还是空的，我以为他肯定就会坐到最左边嘛，但是他是直接把本来坐我右边这个女生挤到最左边，然后他就坐在中间了。直到后来有一天，就是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嘛，然后老师给我们一节自习复习课时间，那节课你就可以问老师问题啊什么的。然后他一整节课，我们是1个小时20分钟嘛。他一整节课全在问我问题，然后我一整节课我一道题都没算出来，可能也不能说是故意吧，但只要我一转过头，我一开始有点思路，他就要问我问题，而且他问的问题有些问题吧，我觉得不是很，就是他不应该问那就是太基本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有些学习不能说全靠别人帮你，尤其是毕竟还是同学不是很熟，然后呢，你打扰我。10分钟、20分钟，你不能打扰我一节课嘛？ 然后尤其是老师就在前面，你可以去问老师嘛。然后我就当时就很不舒服，但是当时也没有讲出来。但是回到家之后，跟我妈妈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越说越窝囊。于是第二天之后呢，他一般问我问题，我现在的解决方法呢，就是他问我问题，我要不然就是指给老师，你去问老师，或者我就说。而且我很反感一点，就是他有时候问我问题是上课，老师正讲着课呢，然后他就问我问题，那你有时间好好听讲课，说不定能听懂，你为什么要占用我上课的时间，然后来问你的那些问题嘛？我觉得我也真的是理解不了这个行为，所以我就直接屏蔽他，他说他的。但是我也其实在祷告，就是说我该如何，很礼貌的来告诉他，你这些事情是让我很不舒服的，包括他看我电脑，我在这里。电脑写作业，然后呢，他就直接怼到我电脑上说："哎，这是什么？"我就一开始就愣了，然后就"啊，那好吧。"所以说，我也在祷告，看看如何上帝带领我该如何跟他很认真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哎呀，听下来这个同学真的是没有一丝丝预兆，直接开门闯入你的生活，连门都不敲的那种，直接开门跑进你的家里，坐在你的沙发上，让你给他倒水喝，就大概是这种意思啊。
是的，很好的比喻。哎
他之前没有铺垫吧？我在想，他是不是以为你们之前关系就很好？
没有，我跟他就是可能认识也就3个月不到的时间。然后他考完试，他问："你考多少呀？"我说："我必须要告诉你吗？"这第一次我就说我不想告诉你。然后第二次说："哎，你这次考多少？你成绩怎么样？你现在成绩多少？"然后我说这个事情吧，就是有点私密了吧，
对，是的，蛮隐私的东西啊。
哎
你都很这样，很委婉的告诉他你很为难了，然后他都没有感觉
对
出
的，
来。
其实我觉得正常人一般听了这种话就会觉得，哦，他感觉他不想说，然后他下次就不会问了吧。但是他继续问，然后呢，他问完有时候他问我说。哎，我是刚才是打扰到你了吗？然后我就嗯，那他也会问出来。如果我不想理他，他就会说："哎，我在打扰你。"然后就你听课。
这同学也太自我了，有点，他不到别人的需求吗？就是这世界只能围着你转吗？有点太过分了，我觉得是。但是你已经以一个很恰当的方式去说这个事情了。如果他可能天生把你当成很亲密的朋友，就是可能他认为你们俩的感情比你想象的更多一点，他是不是会对等的会有一些更亲密的朋友的一些关照在里边，就比给你送个小礼物啊，给你带个便当啊。
他只会给我这一堆问题。他刚一见面，我跟他说过第二次话，他说："你能放了学给我教课吗？"他把我当免费的家教老师了。
哇，那这个人真的好自我啊，而且他，那我觉得你有这个义务告诉他，因为他这么小，他都没有边界感，他去到社会真的。
哎，真的就是经常每天在家里祷告，就说到底该。怎么办？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焦虑啊。我有那一段时间，就是刚跟他被他这样子影响到我，其实影响我很多。就是我经常就是脑子里就在想啊，包括学习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脑子就想到我该怎么办。但是后来祷告，我还没有很强硬的跟他说，他这样就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你应该制止。我还算比较委婉，甚至是。我就是就不理他，我就当他是空气。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他在那边说，然后我就敷衍的说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也需要一个人强硬的跟他说，你这样子是不可以哪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勇气来成为这样子一个人来直接告诉他。所以说我也在祷告，看看是上帝让我赐给我勇气，是告诉他呢，还是说就要忍受下去？因为也就。6、7月份就要考试了嘛，然后就这学期就结束了。希望我应该以后应该不会再遇到他了，所以说是我在忍受呢，还是说制止出来？
啊，我觉得我很能理解你现在这个纠结，因为怎么看就看我们的关系，就看这个人在我内心深处有多大的分量。 其实我们冷处理掉，我一句话不说，我慢慢的退去，退去，远去，远去，这是最省自己的事儿的。就我不需要费任何心力，你依然是这样自我的人，你活得开心就好。但是我以这种方式退出你的生活，是非常的节省我的能量消耗的。但是，但凡我想要去改变你、影响你、让你去进步，但凡我有这种想要参与你的生活、想要去让你变得更好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思考：我该怎样说？我该找怎样的合适的时间点说？这个反倒要消耗很大一部分的脑细胞，还需要具备勇气，需要具备耐心，还需要不停的祷告。
对，然后呢，他说话还特别快，他嘟，然后他就给你说出来了。那有的时候你还得反应下来啊，他在说什么？他这样子说是合适，嘟，又说下一句话又来了。然后就是有点就是我这个人就不想管他了，就你随便吧，你爱咋咋地。
唉，的确是，我觉得你现在都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对待这位同学了，都可能他慢慢的都会划入让你讨厌的人的一范畴了，已经。
嗯，对的，让我都已经快很反感了，就是我都不想浪费时间跟你在一起相处了，唉。
我很能理解，很能理解。哎，就像圣经里边上帝对人的惩罚一样，有一种惩罚就是。不是上帝审判世人，而是上帝就是任凭他，任凭人陷在罪里。其实这就是上帝的一种审判方式。就我什么事都不说，我也不跟你讲话了，我也不管你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就是他有一天他出了社会，甚至我觉得他都不用出社会，他有一天在哪怕在学校里，他肯定会遇到有一个人有勇气、有这个能量，直接把他怼回去。那我觉得，我不觉得就是所有人都能忍受住他。然后呢，我觉得他有一天肯定会为他自己做的种种不好的事情来受到惩罚。但是，
他好像在惩罚你，他的存在好像就是惩罚你。
对着，这就是我现在跟他说，感觉我对他，如果我把他反而告诉他之后，我感觉我还是在为他好。但是我感觉，而且他考试的时候，他还经常就是我很能清楚的看到，因为你右边，因为我这样写字嘛，你右手写字，你能很清楚看到你右边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坐在我右边，就是他是左边看着我，他考试的时候可能就这样一直看着我。
啊，那是作弊了吧？
但是他也看不到我觉得他应该看不到我的时间，因为我隔的也可能有一两米远。我觉得我字写的没有大到让他能离我一两米远能看到，但他就是行为的一种习惯和那种，他就想看看我写到哪，或者你写没写，就是反正就是我很反感。就已经有2次考试他都是这样子了，然后呢，第一次我就特别崩溃，然后考完试我感觉甚至觉得我考试都被他影响了。后来之后呢？上次考试呢，我就直接离他坐得很远，我就直接中间又折了一个桌子，所以他就不管他了。
他会有什么反应吗？就是你都这样。
他看我好几眼，就是我，因为我们坐在一就是正常桌子坐在一起嘛，然后考试的时候一般情况应该是靠我附近的人，没想到我这次坐了那么远，然后他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当没看见。
那他不会有什么样，就是会问你吗？就你为什么要跟我隔开坐呀？
得亏他今天没问。
或者是不是他也感觉到了你不想跟他坐太近，他是不是有点小失落？
希望吧。他这么你折一个桌子，他还这样看着我，我就脑袋一转，我就盯着他，然后他赶快低头起了。就他看我的时候，因为平常上几次我都没跟他对视过，就是我能看见他一直瞥我，但是我还是写我自己。然后这次呢，他一看我就这样转过去，是干嘛？就是我没有说话，就这样盯他，意思怎么了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赶快自己写。然后考完试，那赶快我就走了嘛。然后所以说他也没有问我。如果他要是明天问我的话，我可能要不然就敷衍过去，要不然可能就会说，我可能也会真正就直接说出来，就是你一直撇我，让我没有很好的能专心下来考试。
就如果他不问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跟他直接表达你这个困扰，是吧？
如果他不问的话，我可能就是。下次考试就在离坐他再远一点，或者就是当他不存在了嘛，就也没办法。我觉得，哪怕甚至我感觉，如果我说了，他也没有 改变的话，那我觉得我更焦虑。如果他说了，他反而觉得那咋了？对，如果反而说了，然后还没有结果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更难受。
嗯，那的确是这个样子。你之前也说嘛，因为这个朋友会让你很困扰，这个同学他都不算是朋友了，这个同学让你很困扰，那你也有跟上帝祷告，那上帝有跟你讲什么吗？或者说你祷告有之后有获得一些平安吗？还是说这个问题一旦不解决，你一旦看到他那张脸，你就会不停忍不住的想要离开远离，或者很烦躁？
我在祷告，但是我觉得上帝也真的是带领我，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是真的很烦躁，就是很焦虑，就是很暴，也不能说很暴躁吧，就是很烦，心里就是真的就是其实真的挺烦的。但是后来祷告，我觉得就是上帝让我，就他的存在感觉慢慢他的意义不大了，让我变得越来越没有那么在意他的做的事和他这个人。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讨厌他吧，有点那什么，但肯定是不会很喜欢他，包括看到他可能也会下意识的远离，就走到楼道里看到他那穿上赶快走我倒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那他做的那样子的事情，我也不能说，我也没有那个能力见到那哪怕伤害过的我的人，让我烦躁人，我都很开心的面对。但是我感觉如果上帝让我这样子沉默的远离的话，我觉得也是好事，因为毕竟以后还在一个学校，如果一旦要是再碰到下，如果以后再跟他一节课的话，那肯定也比较尴尬一些。
嗯，的确是。那他有其他的朋友吗？
我没见过他身边有朋友。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其实是把你当朋友了呢？
我不觉得吧，因为我觉得他所作所为，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把我当朋友吧，我觉得不知道。
你在表达这个故事的时候，这让我想起了我的高中。我相信你是一个读书很好的人，而且你也很想和更优秀的人在一起，会激励你自己进步嘛。也像我高中的时候一样，我们都会想要跟更优秀的同学在一块儿。但是当时我就有一个朋友，对，我现在称他为朋友，但是那个同学，女同学，就是每次课间操的时候都会想要主动跟我走在一起，但是呢，说实话，那他的成绩是可能是全班垫底的那种，觉得我不是那种以成绩论别人的人，但是在那个环境下，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大家时间都这么赶，都这么着急哈，咱能不能聊一些有意义的话题？对我来说，我想追求这个有限的空余时间，想多点意义，就是我们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行不行？就比如这道题或这个功课，他就只能跟我聊一些有的没的那种。有的没的聊两句，我觉得好无聊啊，跟这个人走在一起，哎呀，其他同学看见我跟成绩垫底的人在一起，会不会也觉得我的成绩也不好呢？我现在承认，我当时会有这种虚荣心存在的，而且的确我跟他没得聊，但是他一直会想要主动的跟我靠近，很想要跟我聊天，但是当时的我并不享受这个关系，我也不珍惜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朋友吧，可能，所以我一直不承认他是朋友。但是我现在想一下，其实，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表达友谊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他虽然也没有以我期待的方式去对我好，或者说给我一些正面的反馈，但是他觉得女生在一起手拉手的，整天黏在一起啊，说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好朋友的表现。我们一起手拉手的去厕所啊，就是好朋友的表现。即便我很难理解，但是他以他的方式去对待他的朋友。你的故事，当然我们是不同的故事，我也不清楚你的朋友他到底真实的是什么情况，只不过是这让我联想到了我当时的那个特别的同学。我现在还是觉得我可能欠他一个很真诚的对待吧，因为当时我真的也很嫌弃他，然后也没有很好的去珍惜这个身边突然出现的人。 我就是会采取这种冷处理方式，也是渐渐的离开离开。然后当然后来他也找到了其他人可以手拉手跟他一起上厕所的人，但是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可能不太懂得珍惜吧。我相信，如果是按照神的原则的话，上帝的原则，神爱世人嘛，那他这个爱很宏大啊。然后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们只能爱我们想要爱的，我们爱我们觉得对我们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人、有面子的、对自己可以身上有加分的一些人，这很正常。我只是觉得他会不会可能他真的很需要你，他看你的时候，他不是想要打扰你，他只是觉得你可以给他一种安全感，他很依赖你的一种表现，即便他很自我，然后没有看到你的需求或你的反馈，但是这是他依赖一个人的表现呢。
我想过，我也想过这个事情。其实我跟他关系现在比较僵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说他的学习成绩啊，其实我对他记忆蛮深刻的。我跟他除了聊物理，就聊上课，他问我比如考试成绩啊，老师来，今天来不来，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跟他好像就说过两次话，就是一次是他有一次我在看电脑，在看历史账单，然后他就直接过来，他就过来说。哎，你这个账单，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然后我说我要去那个什么，然后他说，哎，这个名字不是你啊，这还谁呀？我说这是我弟，你弟，你弟几年级啊？我说我弟3年级。然后他说，我知道一个同名字也在比我们小1年级的人。然后我说，哦，好，因为其实我跟他说话，就除了上课同学，没有说过其他任何。然后其余的事情就是我对他了解不多，他对我的了解不多。但如果是他把我当成好朋友的话，我觉得，
全是叹气。
因为我觉得啊，甚至可能我跟他就像您说的，就是我可能对朋友每个人对朋友之间的衡量不一样。我甚至觉得，如果在一个课上，哪怕相处的比较好，但是我跟你不是特别熟的话，我甚至都觉得。我们都不算一个朋友，我们可能算普通朋友，甚至是也算是同学。但是如果就像他，我觉得如果他把我当成朋友的话，那我觉得祷告吧，看看该上帝怎么带领这个事情。
对啊，你都看见他平时没有其他的朋友吗？然后可能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就是足够多，可能在他人眼里看来，他就是把你当朋友的人呢。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或者他很想了解你的家人，所以他想问：哎，你的账单，哎，这个是谁呀？然后哦，他叫这个名字，可能他的表达方式让人觉得，哦，你这是个在关心人吗？你这不是在窥私吗？
他吓我一跳，他问的时候，他哦，他就直接手就指到我的电脑，嘟一下，然后说：“哎，这谁呀、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其实他没有朋友，也反映出来他为人处事的一个缺点吧。他应该其实个人应该意识到是为什么，他应该需要思考，他为什么朋友比较少。然后呢，他应该对他自己做出的行为来改变，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说，我很软弱，我也不像上帝的爱那么宏大，我也没办法去爱邻居还是爱敌人。
爱邻居也爱敌人。
啊，对，我觉得真的是太靠上帝吧。如果是，唉。
是的，的确是这个样子。可能是不是他周围全都是像你这种，就慢慢的发现他的问题，慢慢就后退远离了，也一句话都不说的，就慢慢消失。所以他不知道，就像他这样直接的对待你的方式，就知道这个人同理心不高啊。都没有人跟他讲，他怎么会知道？他是靠他自己悟，他哪年会悟得了？
我不知道他原来他到底有没有朋友，因为我跟他就只有一节课，我跟他刚认识。如果上帝借着让我来提醒他该注意哪些方面的话，那不应该是由他的亲人就应该早就提醒过他，而我跟他也不是一个很熟的外人，也是懒吧，也不想管那么多事情。到时候我觉得惹祸，不能说惹祸上身吧，但是就是唉。
是的，是的，的确，你现在你要考试啊，或临近期末了，也比较忙嘛。而且特别是在有压力的时候，人一旦压力大了， 就是那根弦就很容易就崩掉，就是它一旦稍微刺激你一下，你就崩掉了。
对，我已每天已经叫什么，感觉挺那个忙，挺焦虑了。然后你再给我碰上一个，如果其实真的，如果是想要是没有压力，可能反而会有耐心来。但是就是上学，但上学没办法嘛，大家都很忙。我觉得在一个大家都很忙里的情况下，反而就是大部分人遇到的人都是人生中的过客嘛，所以说也不太想参与对方的人生，就是也在祷告。也在每天祷告这件事情。
可能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很好的时刻，因为你目前没有准备好嘛，也没有准备好有这个勇气或耐心去面对它。那我们就是起码把我们现在的功课先度过，然后好好的完成这个学期。我在想说，就像家人，我觉得很难了解他平时怎样，除了他的同学，除了他的朋友，家人，我觉得还是在这个方面还是蛮欠缺的，因为没有一个观察的视角，所以可能你是一个视角，而且你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你可以选择任凭，就是上帝里面的那个任凭，那他就是继续跌跌撞撞嘛。然后，但是我想，如果学期结束了，如果有时间了，如果有这个心情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为什么害怕呢？他都不怕打扰你，你为什么害怕说出这些实话呢？他都不怕做这么多没有边界感的事情，那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而且我们是以爱心说诚实话的，那怕啥呢？我秉着一颗爱心，我秉着为你好的心态，去诚实的告诉你，在这个交往过程中，你带给我的困扰，我想要我们的友谊有更多的进步，我想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我全都是秉着为你的心去告诉你这些话。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我相信这个人在有愚钝的情况，他可以知道什么人是为他好的，什么人是要把他惯坏的。如果这种是非都不分的话，我觉得你得不得罪他就也都无所谓了。所以看祷告吧，然后我相信上帝是保守你的，起码保守了你的心，让你自己有一个可以自洽的方式去度过这边。但是对于他，你能不能对他有这个负担，或者说对于他有负担的人，是不是再下一个朋友？那就是看上帝的安排啊。
看上帝带领，就是感觉自己也很愚昧，就是感觉毕竟还是小嘛，那肯定为人处事有的时候会肯定会有更恰当一点的方式来处理，所以说也就每天在祷告看，看上帝看怎么带领我跟任何人之间相处。
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的，因为我们秉着爱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保守我们的，然后保守我们远离那些是非不分的人，并且保守我们可以，我们的真心可以被看待。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我们非常感谢朱迪来我们的小站做客，而且也非常欢迎朱迪经常过来分享他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我们非常想要陪伴朱迪一路成长。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喽，再见。
拜拜。